好，欢迎回到5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文革历时十年，彻底改变了几代人的人生轨迹，而其中最直接的受害者群体数目之巨大，受害之深重，可与上世纪最著名的受害者群体犹太人相提并论。但是相比于犹太人二战之后的呐喊与呼声，为什么绝大部分的文革受害者对于惨痛经历保持沉默？随着岁月的流逝，文革的受害者群体正在老去或者死去，历史的真相是否会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消失无痕？我们这部分来讨论一下有关文革受害者的议题。那么程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经说呢，文革让1亿多中国人遭受了迫害。那么对比纳粹德国，中国是否也存在一个类似像犹太人群体那样的一个大的受害者群体？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他们主要是哪些人？
确实中国和这个纳粹的这个所做的做法有很相似的地方，就纳粹的对象是犹太人，那么中国的受害者群体具体来讲不是以种族区分的，而是以这个阶级成分区分，那就是所谓的阶级敌人。一开始是黑五类，然后文革中期扩大了黑七类、黑九类，也就凡是被共产党定性为是他的异己或者敌人的社会人群，都被他定义为阶级敌人，而且遭到残酷打击。当然，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人，像北京老红卫兵在红八月的时候打死那些中学老师。那些人当时很多人并不是共产党的阶级敌人，只是被这些红卫兵，凭着他们的个人的这个当时自己的理解就动手就打死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受迫害群体呢还是个窄义的，就是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可能送命。那么胡耀邦讲的艺人受到迫害呢，这是比较广义的，它包括知识分子，包括知识青年，包括在因为文革他们的人生道路被彻底破坏的这样一些人，
嗯，
这个人数可能相当到1亿人，但这个范围呢就比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统治呢这个范围还要大得多，所以是当时中国1/6的人口都成了毛泽东的受迫害的对象。
嗯，好，高文清先生，我们知道德国在二战以后哈几十年对于这个迫害犹太人的这个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实际上全球我觉得很多国家都进行了反思。那么相比之下，为什么中国政府甚至民间对于文革中这个大规模的屠杀和暴力行为没有进行这个清理和反思，甚至至今到现在，我觉得对于当时的很多镇压的这个非正义性都没有达成共识，您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纳粹德国呢，他搞的是种族灭绝，那么中国搞的呢是阶级迫害、阶级清洗。那么一旦小农刚才讲了，一旦这阶级成分不好，那就是原罪。那么中国的话呢，实际上刘明燕先生当年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说法，叫做政治贱民。他被打成右派之后呢，就成了政治贱民，就是政治上就已经不是人了。
嗯
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中国受害人群体的这个名单呢是在不断扩大的。那么最开始就是小农刚才也提到，我想把它稍微再展开一下子，让后来人，让年轻人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么最开始是四类分子，就是地富反坏，那么反右之后呢变成地富反坏右，变成五类分子，
再加了右派，
到了文革之后呢变成七类分子，地富反坏右资黑，资是资本家，黑是黑帮。后来这个资黑呢又变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这是八类，最后还加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毛讲叫做老九不能走，就这知识分子叫做臭老九。
嗯
啊，这个我觉得应该让青年人都应该知道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话呢，就为什么中国会发生这么一种那个情况，就是这个反思没有像犹太人这样的，我觉得的话呢，主要的还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官方在压制。当然了，中国的文化呢，从它的特点上呢，中国没有宗教，因此的话呢，人们就是人们的话呢，没有一个在一个敬畏意识下的这么一种忏悔，缺少这么一种忏悔。这个来源呢，就在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性善说。那么对这个人性恶的，就是这一点，在中国文化中的话呢，表现得不充分。而西方文明呢，西方基督文明呢，它是以这个就是它是认这个原罪的，因此的话呢讲究救赎。那么这是一个，那么中国为什么现在官方它那个压制，我觉得原因就是两条。第一条涉及到文革祸首毛泽东，而文革祸首毛泽东还是中共的 这个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就涉及到它的合法性。第二个就是涉及到文革发生的制度根源，现在中国依然是一党专权的这种制度。
好的，我们知道二战以后犹太人群体啊，作为受害者群体，在全球发起了这个无数的这个民间组织、基金会、博物馆，很多的纪录片、文献等等，研究那段历史，把犹太民族的这个遭遇提升到这个人类悲剧的层面，目的呢是要避免这个悲剧重演。那么相比之下，文革的受害者好像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发生，也没有真正的发生的渠道。王康健，您怎么看这个差别？
1967年1月1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文件，叫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叫做一共有六条，所谓称为公安六条。第四条里面列出了21类人，地富反坏右，国民党的军警县特警，被关押的、被杀害的、被管制的人的他们的家属，什么逃跑的反革命的家属，什么反动道会门的骨干分子、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等等，一共21类人。这21类人除了右派分子之外，49年之后他们就是政治贱民，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可以任何人可以对他们进行凌辱、进行剥夺、进行抄家，甚至进行殴打和枪决。文化革命的66年、67年、68年先后发生在北京大兴县、湖南的道县、广西的宣武县的所谓的大规模的杀人吃人的这些对象，主要就是这21类人。文化革命造反派、红卫兵、走资派，甚至知识界有些人啊，他们既是受害者，他们也是加害者。只有这21类人他们是纯粹的受害者，这是中国的犹太人。
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这个我在2009年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时候，去了这个柏林墙。当时我在柏林墙附近呢，我看到一个犹太人受难纪念碑，那个是一个碑林，那个走下去，它是一步步往下走。我就问这个旁边的人啊，陪同的人说，为什么是一步步往下走？他这个就象征着犹太人受迫害的时候这种绝望和无助，就落入地狱般的感受。我当时就想到，犹太人那么苦难，但是他是被美国的大兵所拯救，而中国的一些受害者，比如说文革的受害者，谁拯救了他们？他们才是绝望和无助。中国的受害者，如果纳粹德国迫害的是那个犹太人这个群体600万，那么中国这个受害者群体就是刚才高文先提到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总共2000多万，他们的这个是完全是原罪，被残杀，被这个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处死。刚才王康提到北京大兴县，就举北京大兴县这一个例子，这样的悲剧全国很多。在1966年8月最后一个星期，就在这个县的十几个村里边所发生的事情，300多个地富反坏右被处决，有老人、妇女、儿童、男人，全部都有。22户人家被全部灭绝，而杀人的手段，有的是这个棍棒打死，有的是绳索勒死，有的是扎刀扎死，而小孩是被一只脚踩住腿，另一只腿给撇开，一死两半。然后有一个贫血主席，一个人就砸死了16个人，由于他这个过度紧张瘫倒在地。而且在那个时候亲情做了最后的表现，我看了一个细节，一个老奶奶和一个孙子被这个活埋的时候，他不告诉这个孙子的真相将发生什么，这个孙子他们往里面那些杀人者给他们养土，给他们埋土。那个孙子说，奶奶，我眼睛迷。这个奶奶说，一会儿就不迷了。他紧紧抱住孙子，这个孙子并不知道他跟奶奶要同归于尽，说连一个小孩都不放过，小到38天的婴儿，大到80岁的老人，全部被虐杀。这样的悲剧远远超过纳粹德国。如果纳粹德国处死人，他有一枪毙命的做法，另外他不再公开那个处决或者羞辱，另外他还有个焚尸炉的做法。但是中国处决人士叫学了古代的凌迟处死，就好像卞仲云被打死是皮鞋铜扣的皮鞭打，带铁钉的皮鞋踩，长达几个小时的折磨，浑身那个血淋淋，最后被处死，叫凌虐致死。这种惨无人道的文革，真的是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千古的这个凶残。
刚才大家都提到几位这个文革的受害者，那么陈晓农先生，我们也想，大家也很自然的想知道文革的加害者又是谁。那么近些年出现过一些文革的加害者的这个零星的反思和道歉，比如说太子党的这个陈小鲁、红卫兵的这个头头宋彬彬等等，您觉得这个反思是不是够了？对于反思文革有没有一些促进的这个作用？陈晓农先生，
现在中国这个对文革的反思，首先没有明确加害者，包括中共中央的任何文件都逃避了这一点。文革的最主要的加害者的领袖就是毛泽东， 以及他的追随者，当然可以说九大的政局委员全都是差不多这类的角色。那么在这是高层的，在中层参与地方文革运动的军队派去的军宣队，还有军队干部，在地方掌权的，他们相当一部分人也是加害者。在底层那就更多了，甚至很多没有任何身份的普通农民，他们也是加害者。比方讲在广西，在湖南的道县，杀是农民杀农民，这个农民甚至吃农民的肉，这样的农民当然也是加害者。
嗯，
但是所有这一切的真相，从毛泽东的罪孽到农民的罪孽，现在全部被中国政府掩盖起来了，为的是遮盖文革的丑陋，遮盖中共历史的丑陋，以保护它的合法性。
嗯，高文清先生，我们知道一些著名的这个文革的受害者，比如说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儿子刘源等等，不仅没有公开谴责这个文革的这个加害者哈，反而为这个加害者辩护。我想听听，就您觉得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驱使？我们知道刘少奇的这个悲惨的遭遇在文革中，实际上是按理说他的家人应该是对这个文革是深恶痛绝。那么你觉得他们的行为对于反思文革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听听您的看法。
呀，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真是我是不大可以理解。哎，这个实际上他们是陷入一种伦理上的困境，因为文革呢，这个毛呢可以说是他们父母挨整啊，刘少奇那么惨的那个死去，而且刘源他们的话呢，为此就是受了很多的这种折磨。那么我想的话呢，念一段的话呢，刘源他就是自己在回忆文革经历中所讲的话。那么刘源说呢，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在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咬着牙，不使自己变疯。但是呢，他在谈到文革的时候的话呢，他又为文革来开脱。这个最有名的一个话呢，他就说的话呢，毛是做了许多错事，但是也做了许多好事，文革的动机不坏，而且的话呢只能算作渎职啊。他说他父亲虽然惨死，但作为二把手也是就是没有制止文革呢，也是一种大错。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的话呢，完全就是说真是不可以理解中国人这个伦理的话呢，是叫做子报复仇的。哎，他们这些人的话呢，不仅没有替自己的父亲在天之灵的话呢伸张一个正义，而且反而来的话呢来吹捧这个毛，来回避，不敢公开的，就是特别他们当了权之后更是不敢公开的那来谈。我觉得话呢，这个东西是一个绝大的这么一种那个悲剧吧。刘源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我觉得话呢，除了他们内心作为红二代有宠毛的情节之外，另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算计，他们要这个共同分享这个权力的盛宴。
嗯，好，王康先生，
这个德国之所以犹太人呢能够得到伸冤，重要原因是因为希特勒发生战争而且战败了，更重要的是盟军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战争结束时候就把全部德国的包括第三帝国包括纳粹党的档案全部缴获了，知道了太多的纳粹的这个罪状了。但是一切极权主义我们都知道，他们不仅作恶，而且他们千方百计地掩藏这种罪恶，消除罪恶的证据。那么中国共产党没有发动一次大的世界战争，他也没有在战争中失败，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所有的罪状关键的罪状那些东西都会被消除掉，你放心好了。这个方面中共绝对比纳粹要高明得多，他们绝对不会把他们那些犯罪的那些丑恶的记录放在一个什么矿井里边藏起来，等将来还会发掘出来。另外德国的战后盟军实行了严格的反纳粹法，反纳粹主义法，一共审判了18万纳粹分子，枪毙了486个纳粹的高级军人，而且后来在联邦德国到德国统一之后不断的立法，凡是在公众场合淡化否定纳粹罪行的要判刑，判5年左右的徒刑，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必须含有 集中营的大屠杀的这么一个内容。尽管如此，在德国都还有新的纳粹分子那样活动啊，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局面。中国是毛泽东的像继续的天安门城的共产党继续的执政，所以共产党他的罪恶，他又没有基督教的忏悔意识，你到哪儿去找他们的这个什么的这个认罪，他们的对文革的反思呢？陈小鲁也好，宋明斌也好，完全找在那，就干脆不把他还好一点。
嗯，好，陈伯公先生，最后只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请您最后来做这个
刚才
这
个、
嗯、
刚才这个文谦啊提到这个刘少奇家属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说法，这个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死的时候身上这个是体这个一件衣服都没有，而且在地上吃饭，这个瘦骨嶙峋，那么是在侮辱和羞辱中那个迫害致死。这个毛泽东给王光美啊下了一个刀下留人，本来周恩来批示是王光美要处死，但是毛泽东故意说刀下留人。毛泽东之所以刀下留人，是因为王光美当年陪同他游泳，在那个时代啊穿游泳装的是最暴露的最性感的。我不能说毛泽东跟王光美发生了什么，但是毛泽东在满足他的视觉欲，说他是色心所作祟才给王光美这个刀下留情。结果王光美在劫后之后居然说他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他说对毛泽东有恩，而且宴请那个毛刘两家来实行所谓的和解，包括这个刘元啊，还以这个所谓的大局为重，啊，有大局观，这个宽大为怀。我想说的是，他们宽大了谁？他们宽大了毛泽东？他们宽大了这个民族吗？这个人民吗？如果你们真正追求大局、追求宽大，那是对整个人民，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保护人民基本权利，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一个基本制度，这才是宽大为怀。另外说到这个陈毅的儿子陈小鲁也反思文革，但他的反思仅仅说他感到歉意、感到道歉，他是红卫兵头头啊，迫害了很多人。但是陈小鲁今天是安邦公司的掌门人，安邦公司有几十亿、几百亿资产，甚至收购美国的华尔道夫。我就说陈小鲁能不能拿出一笔钱来建立一个文革受害者基金会，去关怀和救助那些受害者，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那个托尔斯泰笔下的一个复活男主人公去忏悔，他仅仅是为了追求一个心理的平衡，他觉得这个追求平衡都是一种无耻，是另一种自私。但是男主人公还是做了很多的事去帮助受害者，沿途跟着受害者去帮助他。那陈小鲁这些人究竟做了什么？说这个制度，说纳粹德国为什么可以反思？纳粹德国被终结了，制度变换了，德国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说他能够反思。中国制度没有变迁，那个制造文革的一党专制还在，而且成为加害者的那个党、那个政权还高高在位，他们还在封杀历史真相，还在封锁对文革的反思。所有这一切是中国的受害者成为无声的一群、沉默的一群。
好，有关文革受害者群体为何沉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当今的执政者为何还从文革遗产中吸取灵感，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